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神的家》系列第六讲。我是巴特·巴克斯博士，今天的讲题是关心长老，关爱教会。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在上一讲很快的研究过许多东西，我们在这卷书中浏览过许多经文，今天我们要接着看第五章剩下的八节经文，我们还要讨论一些重要的议题。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以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有幸能打开你的话语，研读你的话语，研读你给我们的指示，所以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你对我们说话，呼召我们到你身边，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祈求你能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为了基督的荣耀，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顺服你名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也许在想，我们为什么要看这段经文？其实是因为我们上次是在第十六节的地方结束。我会这样说是因为当信息的主题是钱，特别跟牧师的津贴有关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质疑这篇信息背后的动机，有某种程度的危机，或是教会的某种需要。但是我要很高兴的在这里说，我们没有这样的需要，也没有这样的危机。我知道我不仅是代表我自己说话，但是我无法言喻我对你们的感谢，对你们给予的方式，对你们尊荣的方式，对你们支持的方式。我只是想你们明白，我并没有要借着这篇信息多要一点津贴或是补助或是其他东西的意思。有趣的是，当我在准备第17到18节财务的部分的时候，星期四我通常会去咖啡店或是类似的地方买外带，让我可以把大纲整理好。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四，我在准备加倍的敬奉的部分。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两次大约间隔2到3个小时，有人从教会的方向过来，在咖啡店的沙发上放了礼物卡，然后就离开。这个举动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正好在准备这个部分的内容。也许我可以拿这个事情作为一个例子，但是这个故事有双重的含义。第一，表示这个教会的人很慷慨。第二，总是在咖啡店准备你的奖章，我确实因为这件事受到鼓励，我们真的被照顾得很好。所以我想从一开始弄清楚我们在经文中所做的事情。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重新来看17到25节。 因为在这段经文中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是不连贯的。事实上，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开始，保罗就开始谈论许多议题，所以我要做的是回到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起头，就是第三章结尾的地方，第14到16节，我们从那里开始看起。所以请你翻到提摩太前书三章14到16节，我想很快的让你看一下，在我们进入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认为保罗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要表达一个观念，就是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在第15节和16节表达了这个想法，然后他继续解释，这个概念在教会领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这个概念在其他领域中看起来像什么样子。我们看第15节，经文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在神的家中该怎么行。换句话说，光靠我们自己，光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指导，我们需要有个人来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该怎么做。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要表达什么真理呢？第16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保罗开始谈到福音，谈到耶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我认为保罗现在继续解开这个想法。如果我要总结第15和16节为一句简单的话，那就是福音应该在教会中显明出来，教会应该显明福音。我们当然承认福音，相信福音，但不仅是我们所相信的，也包含我们所行出来的。在教会中应该有东西是完全与世界不同的，在我们的所信所行要与这世界不同。然后保罗继续解释，我要请你注意，因为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说过了，但是这段经文为这个研究设置了舞台。请注意，保罗说，基于这个想法，教会与世界之间应该有区别，教会的表现不应该和世界的表现相似。保罗对领袖们说，教会领袖应该与属世的领袖有所区别。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16节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同样的，我们的关系应该与属世的关系不同，所以保罗在第五章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同样的，要尊敬那贞为寡妇的。我们在上一讲已经大致讲过，世界会抛开那些软弱的，那些穷乏的，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但是教会不应该那样，教会应该拥抱他们，教会应该照顾他们，教会要格外尊重他们。当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五章17节和之后的经文时，也有同样的事情。保罗说，那领导的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应该不一样。最终，这是我们要前往的地方。 教会与世界应该是不一样的，在教会中福音应该被显明出来。想一想你自己的经验，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拿工作场所中的生态作为例子，在世俗的工作场所中，当你想到所有的事情通常存在着八卦性的破坏、猜疑、徇私舞弊、割喉式的心态、不公正、苛刻的领导、急躁和苦读，这些事情在世俗的工作场所都是属于常态，但是保罗说在教会中不应该是常态。我们可以期待在世俗机构出现这类的事情，我们可以期待在政府中出现这类事情，但是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应该出现这种事情吗？教会与世界应该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我们长老们照顾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照顾长老们，在我们关怀和表达的方式上应该有所不同。为什么？因为神要人在教会中看到神的福音，彰显神的荣耀。福音要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上显明，福音要印在每个关系上，所有的互动上，我们与他人产生关系的每个方式上。我要做的是在关怀的大伞底下来看提摩太前书5章17到25节中这四个指导。我们会谈照顾长老与照顾教会，有两件事情是你们要注意的。当我开始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很多双向道，不只是会友应该照顾长老们，长老们对教会也有责任，教会可以信任他们，所以是双向的。我们要谈会友照顾长老的两种方式，长老对基督的身体负责任的两种方式，然后我要对我们如何开展这件事情提出两个动机，两把钥匙。我们先看会众应该照顾长老的两个方式。首先，我们用慷慨的供应尊荣忠心的长老。我们用慷慨的供应尊荣忠心的长老来彰显福音的能力和神的能力。请看第17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加倍的敬奉实在是了解第17节的关键。问题是保罗从来没有在他的其他书信中用过这个说法，所以在保罗的著作中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说法。这个说法让我们摸不着头绪，解经家们也在问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教会要对那些善于管理的人要加倍的敬奉，特别是那些劳苦传道的人吗？可是圣经其他地方并没有类似的说法，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做的就是从上下文看起。我认为上下文显示基督的身体照顾长老的两种方式。首先，加倍的敬奉包含尊敬。你说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请看提摩太前书6章1节。我认为这是很棒的经文，你可能会想把这几节经文记下来，我还会给你2、3节相关的经文。你看提摩太前书6章1节，你就会看到尊荣的概念，至少要尊重。请注意保罗所说的，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等一下我们接着要谈财务方面，但至少加倍的敬奉是包含尊敬。很显然的，奴隶是不需要还钱给主人的。事实上 绝大部分的奴隶没有钱可以这样做，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有一个感恩的心，在尊荣的概念中包含了感激的心。接着往下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注意保罗这次提到神，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再次这里又出现尊荣的概念，对神感激感谢尊敬，所以至少对那些善于治理和劳苦传道的和教导的人，应该得到会众的敬重尊荣尊敬感谢，这是很应该的。等一下我会做更多的解释。你说你从哪里得到这种想法的？我再给你一处经文，我认为这段经文是非常好的注解。这段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如果你要一节能够解释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的经文，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有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所以加倍的敬奉的概念至少在最初是包含尊敬，但是我认为还包含支付津贴的想法。你说你从哪里得到这种想法的？请看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请注意因为这个词。保罗在第十七节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然后在第十八节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包含尊敬，但是在这个例子中保罗也是对全职或半职参与传道和教导的人说的。所以很明显的，在新约中有些情况是不必付钱给传道人的，有些时候保罗有自己的工作，有些时候没有，你可以自己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以付钱给传道人不是一定必须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教会承认劳苦传道的人应得他的工资。现在这样还是有问题的，不是吗？那加倍的敬奉是什么意思呢？归根到底，付一个人加倍的敬奉是什么意思？有一位解经家说，加倍的敬奉的意思就是，有人做的不好也要加倍，治理的不好也要加倍给吗？这种解释是值得怀疑的。是不是寡妇所得也要加倍呢？这可能不是保罗的意思。是不是将来教会所得要加倍呢？或是我喜欢的，是不是他去年所得的两倍呢？谁知道呢？也许不是这样，我无法对这里的情况做任何的解释。归根结底，保罗不是在这里规定什么，他不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或是我们该怎么处理事情。我不认为保罗在此有奢侈的意思，我不认为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付高额的薪水给劳苦传道的人。事实上，他是在警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中的那些想法。所以我认为加倍的敬奉的意思是指我们要对部分神的子民慷慨，所以不管看起来像什么，我们都可以深入探究。但是至少加倍的敬奉是包含慷慨的概念在里面。有一种说法，也许你也听过这种说法， 我在某些场合也听过这种说法，不过不是在我们教会。这种说法是说，加倍的敬奉是指牧师的薪水。教会或会友会说，主啊，愿你使牧师保持谦卑，我们会使他保持贫穷。我不认为这是保罗的意思。事实上，我认为这跟保罗所说的刚好相反。我们难道不知道有些牧师或是他们的家庭在薪资的事情上面被虐待吗？这不是这里的情况。我为此赞美神。然而，有许多劳苦的弟兄们并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工价。这在很多方面都是很麻烦的，其中一个是他违反了第十八节。保罗呼吁要公平，他引用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七节和马太福音十章十节说的话，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保罗甚至举了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保罗至少同意在做工的时候可以吃东西。保罗引用这节经文是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用那种方式对待动物，我们当然也会对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那样，我们当然会用更好的方式对待他们，或者至少要一样的好。所以我认为这违反了基本的公平原则。我知道教会不一定要那样做的，教会不一定要刻意去这样想的，但它确实表达了一些东西。不只是教会会众看重他们自己的财产，还有他们贬低神话语的价值。教会拒绝给牧师高薪，教会对牧师是不公平的。他们不只是错误对待牧师，他们也告诉教会和世界，神话语的侍奉是微不足道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件小事，就像圣经中有关钱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远远超过几元几分，而是心态的问题。我为教会看重神的话，尊敬神话语的侍奉，赞美神，对那些劳苦传道和教导的人慷慨，是对他们表达感谢之意。所以加倍的敬奉包含尊重的想法，也包含薪酬的概念。但是我要请你注意的是，这不是单方面的，这也不是自动的，这不是根据背景、地位或其他东西应得的权利。在有些情况下，保罗放下他配得加倍敬奉的权利。再一次，保罗提出两个看法，他们的关联性很密切。首先，保罗说他们在教会中必须善于治理。现在我们必须很小心，保罗说他们在教会中必须善于治理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从在教会中善于治理得到错误的印象，因为治理这个词，有时我们会把治理想成是严厉的管理。我要请你记下这些经文。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和十二节也用了相同的字。在这三节经文中，头两次是指长老，第三次是指执事，都是指管理家和家庭。当然，这是指行政概念，管理一个家庭没有混乱。但是你知道，我们并不认为父亲是一个严厉的角色。当父亲带领他的家时，他是用爱来带领，用关怀带领，用牺牲带领，用舍弃他们的生命来带领。所以当保罗说他们必须善于治理的时候，保罗不是指他们用严格或有效率的方式管理教会。保罗是说他们牧养神的百姓，他们爱神的百姓，他们舍弃他们的生命， 就像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好牧人一样，他们为羊舍命。我们也许会从治理得到错误的印象，我们也许会从善于治理得到错误的印象。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那个传道人是不是善于治理呢？在我们的脑海中，也许需要某种比较，我们也许需要某个大企业的、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执行长来做比较，或是某个真正有效率的人，或是某位真正成功的人来做比较。也许当保罗说善于治理的时候，这就是他的意思。事实上，善于这个词不是一个用来比较的词，在新约中当说到比较的时候，有其他的词可以使用。这个字是用在良善、公义或达到某个特定的标准上面。我简单的说，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要去评估，不是用来反对这个人或是反对这个特定的标准，而是根据他们是不是忠心。就其本身而言，他们正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吗？什么是成功的监督？什么是忠心的监督？或者什么是善于治理？我认为我们应该要专注在这卷书所说的内容上面。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经文说他必须无可指责，他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他必须固守真道的奥秘，他必须指出错误，他必须做群羊的榜样。他是不是一位忠心的监督呢？所以他必须善于治理。他一定不只是把教会治理得很好，他一定也在上帝的话中殷勤的工作。为了得到加倍的敬奉，他一定也在上帝的话语中殷勤的工作。现在，我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过度琢磨。我认为保罗自己就在指示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都知道，关于那些献身于传福音及教导的人，他们不是只被呼召去做这些事情而已。他们不是只有每个星期用168个小时读圣经，用168个小时祷告。他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想法一定是要用很多的时间献身出去。他们有很多工作，真的就是读经和祷告。事实上，如果我们一不留意，我认为我们就会闻不出十七节这里翻译方式的味道了。因为我相信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翻译十七节。你看到经文里说，让那些把教会治理得很好的长老得到加倍的敬奉吧，特别是那几个辛勤传福音和教导人的。你看到经文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更当如此这个词，我认为如果把它翻译成也就是，那就更好了。换句话说，那些把教会治理得很好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辛勤传福音以及用上帝的话教导人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出来，就是那些把教会治理得很好的人，事实上同时就是辛勤传福音以及用上帝的话教导人的人。然后我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恩典，可以继续用这种方式把神的话语看为宝贵。那么我们就是尊荣了那些献身在这种事情上的人。因此我们要慷慨地供应长老，用这种方式尊荣他们。然后第二点是，我们要保护所有长老不受到无事实根据的指控。第十九节说， 我们要保护所有长老不受到无事实根据的指控。第十九节的经文是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长老应该对基督的身体负责任。现在我要让你们先留意几件事情，等我们再看这个很特别的经文时，这里有几件事要警告你。首先是当长老被控告的时候，我们不应感到讶异。现在在这一开始的地方，我认为这听起来会跟我们的直觉有些相反，似乎有点跟我们所期待的事是逆向操作的。如果这些长老这些人不至于受到责备，他们就似乎会较少被控告，较少有人跟他们辩解。然而如果有人有多余的时间做跟牧师职务接近的工作，你就会明白实际上的情形不是这样的。情形是这样的，牧师工作本质上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杂七杂八的事情，而且当然还会有犯罪的情形。牧师每天一定都会在这些事情里面打转，在这当中撒旦一定会来攻击你。我们可以引用别的理由说明为什么长老，也就是教会里带头的人，怎么会比会众里的其他人更经常成为人们控诉的目标。加尔文说，教导神话语的人所受到的毁谤和羞辱比任何人都多。他们也许很得体，又凭着良心在尽本分了，然而人们还是免不了要对他们万般的苛求。所以这就带领我们看到第二点了，我们该怎么做呢？当长老被控告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十分小心谨慎。控告的事会一直有，我们不应该感到讶异。因此当长老被控告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十分小心谨慎。保罗说要清楚留意这种事情。我认为我们需要读一读，并且接受他在十九节这里说的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如果没有这种橙子，我们就不理会这种事，我们什么都不要听。现在我不是说我们应该阻挡这类事情发生，或是摊手不理会这种事情，或者我们应该把情况严重的辩解都忽略掉。但我的意思是，当长老被控告的时候，我们必须最高度的小心谨慎和慎重考虑。你说好的，我们对所有人不应该都是这样做吗？为什么长老就要受到这种特别待遇呢？为什么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要偏袒那些辛勤教导和传福音的人呢？任何人被控告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都很小心谨慎吗？是的，我认为保罗会这样说的理由是，这跟长老的公众性的本质，以及长老是从事公众性的服务有关。我要说明一下，让你得到一点亮光，看到我认为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大概在十年前，我们一位前任总统犯下重大的丑闻案。当案情拨云见日，真相大白之后，案件还在处理当中，我们国人就开始辩论，像总统这样的公务员因为道德堕落，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执行职务呢？因此换句话说，他们是辩论说，一个人的公共服务，他的公共功能，执行职务的能力，都跟他的私生活是分开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是不相关的。我并不打算为这件事情进行辩论，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圣经并没有把长老的公众职务、公众功能和他们的私生活分开，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因此 保罗才如此热心的要捍卫长老的名声，因为当长老不能成为神子民的榜样，在公的方面和私的方面不能得到神子民的信任时，他就不能执行长老的职务了。这就领我们到应用的部分，让我们都经常用热心，经常用热切的尽所能的保护这些人的名声，就是传福音和教导人的人，在神的话中辛勤工作的人，还有那些在教会带领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特殊阶级的超级基督徒，更重要的是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怎么样也不会想要有这种事情在暗中破坏教会，我们也不会想要有这种事情使神的荣耀被减少，我们也不想要这种事情使神的荣耀受到亏损，我们也不想要这种事情使福音在向前推动时受到阻碍。如果教会的人或社群里的人私底下不信任这个人，那么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因此，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都热切地把无事实根据的指控都排除掉，热切地把对人没有帮助又不敬畏神的批评论断都终结掉，因为这些只会降低那些在神的话语中辛勤工作的人的名声。针对与长老的关系，保罗特别向会众提出了三个告诫。第一，要尊荣忠心服侍的长老。第二，要保护所有长老的名声。然后他继续说第三点，就是鼓励我们要在众人面前责备那些不悔改的长老。保罗并不是说如果有控告长老的事要掩耳不听，他是说如果有两三个证人证实这件事情，并且有可靠的证据，那么你就需要确认一下。我们来看20和21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把这其余的人看成是会众中的其余的人，而不只是长老中的其余的人。21节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我要再问一次，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关于这种事情要怎么在教会中实行出来？我们一听到这个问题，就立刻会有1000种不同的应用方式跑出来。因此，当我们思考要怎么把这几个特别的经文应用出来时，我要鼓励大家要小心谨慎。我给你们看一个例子，我认为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每一个小小的罪都值得在会众面前受到公开的指责，当然大罪小罪都是罪，因此我不是把罪贬低了，但我认为保罗的意思不是这样，所以我要给你们看一个例子。如果有两三个人这星期在城市里开车的时候看到我违规穿越马路，我认为这种事不见得就需要公开在大众面前受到指责。我当然知道我们有立法强制执行这种事情。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比我们更明白违规穿越马路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因此，我不是把违规穿越马路的事贬得一文不值，但这就是错误的行为，就是这样。所以我是说，我认为保罗在这里是指大事，我们在讲的事情是需要被看成很严重的事情，才需要谈到该不该受到公然的指责。 我不是说看当时情况如何而决定怎么做。会众当然是可以在圣灵的领导下尽最大的可能来决定这种事情。然而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保罗是说，就那个人有没有能力成为群众的榜样来说，提摩太前书上下文里所说的那些罪会败坏了这个人的名声。如果他犯了某种严重的罪，使他不能再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以及圣经其他地方讲的一样成为群众的榜样时，那么我认为如果他们不悔改，那就需要受到公然的指责。这就是为什么和合本修订版在翻译的时候把它翻为继续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如果他们的生命模式就是不愿意悔改，或者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这几种情况就需要受到指责。我再说一次，我不是看当时情况如何而决定怎么做。我们无法的确知道这种情形经常会是什么样子，但遇到这几种情形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就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们。为什么我们要那样做呢？这看起来似乎是在倒着走路，你知道吗？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是达不到效果，也会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分裂。为什么我们不要把他们赶出去，或者叫他们闪一边去，然后我们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就好呢？为什么我们要那样做？我想到了几个理由。第一，我们应该以真理的见证人的身份责备他们。我们以真理的见证人的身份责备他们。我是引用第21节说的，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你感受得到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的严重性吗？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我们知道提摩太和他们有私人的情谊，毫无疑问的，在这卷书的前后文里，到处都有假教师在分裂教会，而保罗是含蓄的暗指着需要对他们公然指责。毫无疑问的，提摩太跟他们有私人的情谊。保罗说，我不在乎这是多么痛苦，我不在乎这是多么困难，我就是嘱咐你这样做。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你对人不是偏袒，不然就是不偏袒。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这么做呢？我们这么做是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被称为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我们的渴望，也是我们的需要，就是自己跟神结盟，与审判结盟。一定会有这么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要跟神结盟起来，一起审判人。不是现在，不然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因此，保罗是说，如果我们不否认自己的身份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自己就必须与神的真理结盟，与神的审判结盟。不管是多么困难，不管是多么痛苦，我们都要以真理的见证人的身份这样做。第二点是，我们应该用警告别人的心态责备他们。透过神的恩典，圣经常常鼓励着我们，像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保罗所说的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神的恩典在鼓励我们，福音也在鼓励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要顺服。但你知道，圣经不是只用这个方式鼓励我们，有时候圣经用神的恩典鼓励我们， 有时候是让我们在害怕中得到鼓励。这是几个情形里面的一个，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在20节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你会想在这句下面画个底线或把它圈起来的，叫其余的人。再说一次，我相信他是指全体会众，这个我无法确定，但我认为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因此特别是别人以及别的长老都会看着这种公然指责的事说，但愿我从来不要遇到这种事情，我不想要这样。我的双亲都是信心坚定的信徒，也时常接受门徒训练。我有三个哥哥，其中两个是比我大5岁的双胞胎哥哥，大哥比我大7岁，因此我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东西，我从他们生命中看到很多信心坚定的事。他们也时常接受门徒训练。我的母亲告诉我说，毫无疑问的，我受到的门徒训练比我哥哥们还少。为什么会这样呢？好的，是因为连罪人都有尝试，我不要这样啦，我不要我一生中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因此神是用恩典在鼓励我们，即使在某种意义上是让我们在害怕中受到鼓励，仍然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都会认为我会侥幸成功的，还有我绝对不会被抓到，算不到我头上来，不会有这么一天的。所以这一节的说法有一点令人震撼，这里说，弟兄啊，终有一天会算到你的头上，在末日的时候一定会的，但也许比你想象的还早，而且不会发生在你家的隐秘处，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这里说要在众人面前指责他们，但愿神阻止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都不要走到这一步。但如果真的走到了，愿神赐给我们勇气，相信他的话，也遵行他的话去行，信赖他比我们更有无穷尽的智慧。我们也许会认为自己可以用更好、更有创意的方式去做，但同时呢，我们这样做就是使他对教会的目的发生短路现象。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此，神啊，请赐给我们勇气顺服你的话。我们要尊荣长老，保护长老，也责备长老，然后最后我们要指派他们。我们要尽最大的关怀指派每个长老。我们一起看22到25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我认为这里应该有比较好的翻译方式。我并不是说这翻得不好，或许这已经有点把意思带出来了。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我认为不要这个词也可以有点是并且这样做时的意思。因此他所说的这两句话之间有个连接性。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并且这样做时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部分。因此保罗说要保守自己清洁。然后第23节这节经文是很多学者在翻译的时候都感到很头痛的。因此保罗是说什么呢？他在这里要指示我们什么事情呢？我要让你节省一点时间。我的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无法确实知道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这样说。我认为大概是因为他在22节用要保守自己清洁这句话做结束吧，因此这真是一句插进去的注解，几乎就是在这里加上去的注脚。举个例子吧，我们写信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这样做， 你就一直写下去，然后你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想如果我不用插入的方式把这个加上去，马上就说出来，那么我就会忘了说，因此你就这样去做了，不经意的就说出来了，然后用刮胡结束这句话，然后继续思考。我认为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做的，或许是提摩太已经过着禁欲的生活方式，也或许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开头就是这件事的背景，并且保罗是说，弟兄啊，这会杀了你，你的健康问题很严重，如果你要长时间当长老，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酒当成药来用。我认为保罗是这样鼓励提摩太说，不要认为你不需要医疗上的救助就可以自洁，酒也可以提供这种救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我这样讲的理由是，我要你把这两件事情连接起来。我真的要你看看22节说的，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然后要明白24节把这种想法又捡回来了，因此两节连接起来。因此保罗就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换句话说，这是很明显的事，很明显的，他们不该给某些弟兄行按手的礼。只要承认行按手的礼跟属不属灵无关，不应该承认他们是会众的领导人以及会众里的长老，因为他们明显犯了罪，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另外一方面，他说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因此你会犯错，有时候并不明显。我认为这里暗指你需要尽所能的用所有的时间付出所有的关怀，而且应该多勤奋的去做，确定你是把你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了。这里说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因此我认为这点相当清楚了，他是鼓励提摩太给人行按手的礼时不可急促，要小心谨慎，谁应该或谁不应该当长老，这种事情不是经常马上就明显看得出来的。这一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有两个理由。首先是为了弟兄姐妹们的好处，而慎重的把人选出来。我再说一次，22节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并且这样做时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换句话说，提摩太啊，你不能在某个弟兄身上按手，说他应该就是当长老，然后你就匆匆忙忙的做了，然后当他堕落的时候，因为你之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你就说你知道的，这一切都跟我无关，错不在我，我不必对他的堕落负责任的。不是的，保罗说你既然按了手，你就应该受到苛责，应负起责任。我认为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每当我们要指派长老时，在这过程中的每一步，我们需要明白责任在我们身上，这责任是因为我们把人分别出来当领导人，因此这是为了弟兄姐妹们的好处。第二，是为了保护教会。我认为这一点也相当明显，总是会需要有更多人当长老，总是会需要有更多人被兴起来，但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匆匆忙忙下决定。我们不是每一次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有时候我们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有时候我们会把不该拒绝的弟兄拒于千里之外，有时候我们会接受不该接受的弟兄。人的本性就是如此，但我们需要确保尽自己所能的 把错误降到最低，尽所有的努力遵行神的话，指派敬畏神的人出来当长老。我们这样做就是在保护教会了。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如何尊荣长老？我们如何保护长老？我们如何斥责长老？在最后的情况中，我们如何用符合圣经的方式指派呢？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问题来想想，也许当我们看这个特别的情况时，对我们是最大的危险，我们如何避免对所有一切漠不关心呢？我知道有人到教会敬拜会说，我真希望他会深入探讨牧师今天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折磨我整个星期了。不，我怀疑在你的心中还有更大的问题，有更危急更紧迫的问题在你的心中，是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将要发生在你的婚姻中的事情，是将要发生在你孩子身上的事情，或是将要发生在你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如何避免冷漠呢？我认为有两种方法。第一，我们提醒自己，神的荣耀在教会中，就算在我们的眼中这些事情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些事不是微不足道的。使徒行传20章28节说，耶稣用自己的血买赎教会，神的教会看重神，不只是在教会中，更是看重教会本身。然而当我们回头看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6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有意在教会中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到呢？我们如何使自己在教会中认识到神的荣耀呢？第一，我们要意识到随便无视神话语的严重性。简单的说，就是在这段经文中有很多命令，这些不是建议。保罗说要尊荣，要保护，要责备，要指派，保罗说的就是他的意思。保罗说就去做吧，顺服神的话语。第二，我们从积极面看神的荣耀，而不仅仅从消极面。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正确的调整基督的教会。我知道许多人都有各种负面的经验，也许我们的包袱是跟教会有关的，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情所有的弊端，也许是牧师利用会众，或是会众利用牧师。教会如果被搞砸了，将要如何彰显神的荣耀呢？我只是想提醒你，这不是教会应该有的方式，这肯定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绝不是牧人利用羊，或是羊虐待牧人。神的心意是牧师为了羊群放下他们的生活，牧师可以活在羊群中间，牧师会用基督的爱去爱羊群，然后会众，也就是羊群，会爱他们的牧人，跟随他们的牧人，慷慨地为他们的牧人奉献，不是出于勉强或强迫，而是因为他们爱他们的牧人。羊群爱神的话，这是基础。弟兄姐妹们，这样福音就会兴旺茂盛。我们要福音广传，但是如果我们不留意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我们是看不到福音广传的。我们用神的方式来处理这里的问题。你看这段话的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中间。举例来说，最终目标不是给牧师高薪，或是公开斥责，最终目标是神的荣耀，最终目标是福音从教会向外推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感觉到不顺服神话语的严重性。从神的话语中，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正确的调整教会。最后，我们提醒自己， 神的良善在福音里。我们要如何避免冷漠？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神的良善在福音里。我们如何避免不顺服？我们如何避免谣言、指控、猜疑、不信任的气氛的陷阱？我们如何培养爱的环境？当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想想这个问题，作为信息的结束。我们如何在教会中营造爱、赦免、宽容，并且使领导的与被领导的合一的环境呢？只有一个方法能使我们做到，弟兄姐妹们，那就是借着福音。我的意思就是，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的内心被我的需要充满，就是用福音来带领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福音救我脱离以自我为中心，我需要福音救我脱离贪财的欲望，我需要福音救我脱离懒惰，我需要福音救我脱离权力意识，我需要福音释放我，让我们可以处理所有的罪，我需要福音救我。同时你也需要福音，你需要福音救你脱离批评，你需要福音救你脱离那使教会分裂的灵，你需要福音救你脱离一切与这段经文不一致的，你需要福音，我需要福音，我们大家都需要福音。今天的信息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